嗨，大家好，我是豆豆。
嗨，我是小鱼。
我们今天在录节目之前，想要先来念几则听众给我们的留言，给我们很大的鼓舞，这样子。其中有一个妈妈，她提到说，当老师提到您担心你女儿的事情跟我一样焦虑时，瞬间红了眼眶，发现原来好多人一样是很担心孩子的入学状况。感谢老师特别挑情绪一事来分享，并且给予建议。天哪，因为这真实就是我们的心声啊！我们也好担心自己的小孩入学啊。
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也有一点点是妈妈朋友很重要哎、欸，就是我觉得妈妈们真的是要努力的，也慢慢的，也不是努力啊，慢慢的建立自己的妈妈朋友的管道。
妈妈朋友支持团体，妈妈朋友支持团体，对不对？
对对对对，真的是很多支持哎、欸。
我
们自己
对啊，我觉得在那个带小孩去上学的过程里面，看到小孩的那个分离啊、不舍啊、大哭啊那些，妈妈真的是很容易往心里去，然后自我怀疑，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了上学搞成这样？
对，我觉得真的只有妈妈团体可以。妈妈支持团体可以走下去，就是家人、老公什么都没有办法，就只有妈妈朋友们可以。
对，如果老公回话技巧也很不错的话，那很 OK。
没有，我觉得应该没有老公符合这个困难。
可是那种就是那种妈妈理解妈妈的心情，那种不舍，然后可是妈妈又会给你支持的力量，告诉你这样做的方向是对的，你要坚持下去，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那些东西是实际完全可以打进你心里的支持的力量，这样让你不要再一直自我质疑。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真的是那种被同理的感觉，我觉得在妈妈支持团体那种被同理的感觉真的是，就是你有一种找到一个怎么讲，找到一个避风港吗？
你这样说我想到一件事情，那时候我还跟一个同行在聊说，好像在当妈妈以前，只要有家长跟我们提说那个我的小孩要入学啊，怎样怎样，他人际关系我很担心，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以前还没生孩子之前，我们会提供的意见就是，哦，那你可以怎样怎样去训练他的人际关系，你可以怎样做 AAA,BBB, 怎么样做做做做做。可是当了妈之后，你才会觉得，哦，真的，这真的是很令人担心，就是你完全那个焦点已经不是在光是只是教妈妈怎么去训练小孩有这些先辈能力。而是你其实真的是可以接住妈妈那个担忧的心情，然后为她着想，去理解她到底困难、担心、害怕的点是什么，
对不对？这就只有妈妈支持团体做得到。
没错，
真的。所以妈妈们要努力交妈妈朋友。
没错，谢谢这个妈妈给我们的回应。然后我再来念另外一则，另外一则也超暖的。老师他说他是两个孩子的妈，他说两位老师好，我是两个孩子的妈，那因为孩子有一些状况，所以他有透过一些管道看到有人分享我们的 podcast, 那他说他每晚睡前已经习惯听我们的谈话了，觉得我们很专业，建议也都非常好，常常讲到他心坎里，非常喜欢我们的谈话节目哦。期待有更多教养相关的主题支撑我，有的时候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灵，加油哦！天哪，妈妈加油！
这超感人的，
真的，这大概就是
我们
从那个陪小孩睡觉那个暖暖的被窝里面，硬是再爬起来继续上工录节目的那个动力吧。
对，就是今天看到这个讯息以后。就是终于今天录了一集，不然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录了。
对啊，我们是不是没有提过，其实我们录音的时间点都是在小孩睡了之后，妈妈好不容易下班之后，我们又再上工开始录音。
现在是11:40
晚上，
然后我生理期第一天。
天哪，
好惨哦。还是今天就这样就好了。
好，大家拜拜。没有啦，开玩笑。没有啦，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妈妈们给我们的这些回应，就是是支持我们做下去的动力，就是我们会知道真的有人在听，然后真的有人好像有得到一些支持，有得到一些力量，这个就是我们做节目最大的初衷。
对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也有点点回应到我们的工作，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工作相较之下跟其他领域比，我觉得比较不容易倦怠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路上其实很多家长们给我们的鼓励，是这样吧？对吧？
嗯，
对，所以我觉得到 Podcast 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就是如果家长们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话，就是都可以再跟我们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或是鼓励都很好。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F 小姐，她也有跟我们回应到说，她有听到我们讲收玩具的那一集，正好就是她最近需要的。哇，真的很神奇。她说她之前都会觉得小孩自己弄乱玩具，他们就是要自己完全收好，虽然不会要求他们说要收到非常整洁漂亮，可是他就是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他需要完全自己收好。那听完以后他才发现，他觉得他自己可能标准太高了，因为其实孩子真的也会跟他反映说这么多要怎么收他不会，然后就一个都不愿意收，整个卡住在那边。
嗯，对，那我觉得这个也跟我自己那时候最想要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真的看过很多家庭就是因为收玩具而闹的全家就是翻天覆地，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觉得我刚好是有一次就是我身上背着妹妹，然后我们家老大把整个家里都炸了，然后那个当下我就是真的有种那种火从心里深深的烧起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我真的就是
好有画面感，
然后但是因为同时身上背着妹妹，然后我知道光是用口语叫她把玩具收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家女儿现在2岁半嘛，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真的太多了，然后再来是她的 follow 规则的能力其实还没有到这么的稳定，所以其实那个当下在我火整个要起来的时候，就是我有一种就算我起来了我一定也没有办法解决现况就是你已经预计到我就算很生气等一下还是会一团乱的那个状况，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点冷静下来，然后就是可能走离开那个现场，然后等真的可以把妹妹从我身上放下来的时候，我有心有余力去陪着她一起去收的时候，我们才让家里复原。然后那一次就是至少没有闹家庭革命，然后她就是那一次她后来就是玩吸尘器吸地板啊之类的，就是我觉得有点是我们两个又共同的合作把玩具收起来。对，大概是这个经验让我很想写这篇文章。
对啊，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希望减少家庭的纷争。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些工作最大最大的初衷真的就是希望爸妈跟孩子之间能够享受这种亲密然后又甜蜜的这种亲子关系吧，很希望能就是跟孩子建立这种正向的情感连结，让我们的这个东西当做小孩爱的存款陪他走一辈子，然后陪他去面对各种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初衷吧。我很希望看见爸爸妈妈跟孩子的相处都能是有很多很甜美很美好的事情回忆会留下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会随着年纪越大越难。就是你0到1岁是很容易很亲密的，然后可是随着年纪越大会有越来越多挑战，但我觉得有一点点是其实我们自己也在面对这个挑战，但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多了一些比较有可能的，就是有点是比较多方法，有时候就会比较不容易走向崩溃跟暴怒，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有一点是想要提供各式各样不同方法的可能性，不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就是可能性，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你有很多招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当你的能用的招变多的时候，就是纷争就会比较容易下降，
而且爸妈我觉得更不会容易陷入那种自责，我怎么这么无能，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好的这种很令人心疼的想法吧，怎么做怎么错的那种感觉，我听过好多妈妈跟我这样说，超心疼的。
对，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会被有一种逼到走投无路，你有一种我也不是想要对他生气，但我就是被逼到走投无路，我没有任何其他方法，那这时候你只能使用一种上一代怎么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小孩子，但你同时又觉得自己这样的方式不好的时候，我真的会陷入深深的 自责跟就是无限的恶性循环当中。
对啊，又不想对小孩生气，但又忍不住，也没别招了。
对，也没别招，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起努力增加更多招式。
没错，妈妈、就是、爸妈口袋需要很深，需要很多招可以掏出来用。
真的好累哦。
好、嗯、那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补录我们上一集讲到那个收玩具，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有跟大家说我们还会有下集，下集要讨论什么？
现在就要讨论为什么不要丢小孩的玩具呢？
嗯，
对。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其实还有一点点想要讨论，就刚好有朋友传讯息给我，然后就是在说有一本书教他说二到五岁的小朋友要自己收完玩具是不可能，是不符合期待的要求。
嗯，
对。那豆豆，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他二到五岁写的 range 好像很大、欸、可是我这样仔细想一想，那大家身边的伴侣老公或者是青少女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有办法把房间啊把自己的物品都收好吗？
对对，真的是这样、欸、真
的好像不是年纪的问题，对不对？
我妹超软的。
干嘛爆人家的料？
就是我觉得以收玩具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觉得比较小的年纪来看，我们会是觉得去看小朋友的是遵守规则的能力，可是到豆豆说的那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会是到了他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习惯，他有没有习惯家里是恢复成比较整齐容易找到东西的方式，还是他就是习惯这样一团乱的方式。对、
嗯、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先从一开始是先从遵守规则，希望他养成这个规则的能力，以后慢慢建立到他已经习惯这件事情是一个常态，然后他习惯一个很容易找到玩具的很整齐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听起来好梦幻的，就是
整
洁是日常。
很梦幻。
整洁是日常。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讲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也不要要求小朋友每一次一定要收的很好很好，家里一定要很整齐，因为像我们家自己就会呈现一个起伏的状况，有一阵子可能就是东西真的比较乱，但有一阵子就是我又会把东西好好的归位。
我也会这样，比方说我真的工作量很大的时候，我的那个书桌啊电脑桌就整个是炸掉的，因为这太多工作同时在进行了，这边也想翻那边也要翻，然后可是在我真的好不容易把工作都清出去了之后，我就会给自己一个疗愈时光，就是来整理东西，然后再重新恢复家里的那个整洁，我就觉得哇，生活好舒服。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家里家长们心里可以有一个这个底啦。那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遵守规则的能力，那其实大概是二到三岁是遵守规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随着年纪越大的话，可能到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会期待小朋友比较有能力好好的去遵守一些常规的部分。对，
也就是说其实遵守能力其实是要孩子去把玩具收好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能力，对不对？遵守规则。
对，而且要讲的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渐进是培养出来的能力。
嗯，
对，就是我就算今天是一个五六岁的小朋友，但他从来没有被要求过收拾玩具的话，我不可能期待他到了五六岁他就会收拾很好。
嗯嗯，
对，
是需要花时间练习的，然后需要花时间去教他什么叫做收拾，什么叫做分类，什么叫做收完。
对，然后同时像一样的道理，二到三岁的小孩我也不可以期待他说我现在就是要教他这种人生道理，他就是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就是要把他弄乱玩具我收得很好。
你这样说我想到，我也蛮常听到有一些人会教养里面就会讲到说，他现在这么小吼，我不教他以后长大还得了。
对对，这种话超常听到的。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发展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年纪的发展其实都有它重要的任务，可是我们不能说哦，一岁的小孩不会怎么样，我们就定论他十八岁他成人之后他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那个目标就是不同的啊。
真的耶，真的，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随着小朋友的年纪去 去重视他这个年纪做得到什么事情，而从他能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去培养他有做到的成功的几率。对，
应该蛮重要的就是这个成功经验吧，就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当我们有真的好好的依照小孩子的能力去把这些大的目标拆解成小步骤，一步一步的教他，一步步的练习这些基础能力，累积下来，我觉得后面要孩子自己真的去收拾，那我觉得不是太难的事情。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回到下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那想要问豆豆老师，为什么不要丢小朋友玩具呢？好多妈妈都说这招超好用的，我只要跟他说你再不收，我就要把你玩具丢掉，然后丢了一两次，就真的他下次都会把玩具收得很好。
我觉得我还是会回到那个情绪感受吧。当你听到有人在威胁你的时候，你会心甘情愿的是去做这件事情，还是你只是觉得你被迫要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用恐惧威胁啊。小孩会怕他的玩具被丢掉啊，小孩会害怕他没有东西可以玩才屈服。可是，在正向教养里面也有讲到啊，这种惩罚威胁其实并不会长期下来，并不会让小孩真的觉得，你教我的这个真是重要的人生道理呢，它可以帮助我的人生变好了。小孩感觉到只会是很不情愿，甚至到他大了，他可能就会开始叛逆，可能开始会报复，就是那个夜劳外抓这样子，就是并不会让他长期下来有更好的品格跟技能去养成。在正向教养里面，我们就是会提到的都是长期的教养，他会希望我们对待孩子的这些回应、这些要求、这些语言，其实是想要去让孩子觉得有归属感、有价值感，我是有能力的，我是好的，我是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像那样子的语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小孩能去配合，对啊，确实过程是结果是小孩收好的，可是我觉得在教养里面还蛮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过程永远比结果更重要。在这个过程里面，小孩子经验到的是什么？他经验到的是，所以有人不听话我就可以威胁他咯，或者是我们就是诉诸恐惧。
对，那我自己会觉得这个方式会让我觉得最背道而驰的理念是我们没有传递的叫小朋友珍惜东西的能力，因为其实我们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好好的保管，可以好好的珍惜他的玩具，所以才会希望他收完嘛，不然会乱七八糟，很容易不见之类的啊。其实我们心里是希望养成小朋友珍惜物品的能力，可是今天当我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收的话，我就要把它丢掉，那我就会觉得有点矛盾一点，就是那这样子他有学到珍惜玩具这个概念吗？对，这是我那时候很困惑的一个点啦。对，
确实没有。
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我会有点疑惑的地方是，我会觉得我有权利可以丢掉不属于，就是属于他的东西，我是有权利丢掉的吗？
我觉得蛮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有啊，这我花钱买来的，这我给他的。
哦，
是不是？所以当然我可以决定啊。可是我觉得这个话，我觉得会让孩子觉得其实他的人生他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决定的，那久了之后小孩其实是会习得无助，而且不会长出自己的意见，他就会觉得所以都
整听你的，反正我也没有办法做决定，
对，都整听你的，是不是？那温顺一点的小孩可能就会这样子顺顺的过去，可是长大之后他也许就是他不会在朋友或者在同事之间他勇敢提出自己的想法或是要求，或者是他可能根本没有被训练说我其实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不温顺比较叛逆一点的孩子，我觉得那个反抗能力就会来啦，他就觉得凭什么都是听你的。对啊，
对，
所以我觉得跟那个惩罚一样，像这样里面讲到的惩罚一样，他最后会招致的后果其实就是叛逆 怨恨、报复、退缩，大概就是这几项。
然后我觉得啊，像我自己在就是带着我家女儿在收玩具的时候啊，其实我之前是用过了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就是前提是我们上一集说的所有的技巧我都用上了，就是我不管跟她用了什么技巧，我觉得她有呈现一种我就是不要收，我想要看你会怎么样的那种感觉给我的时候，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我会先很冷静的跟他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个点，就是我不是要威胁他，而是我要跟他我是要跟他陈述这件事情的因果。对，就是我不是要让他觉得我在威胁他，而是我要好好的跟他说，哦，我觉得好可惜哦，你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的保管你的玩具的话，那就会由我来保管咯。等你可以好好保管你的玩具的时候，你就可以再玩，拥有这个物品了，就是你就可以再玩这个玩具了。那我觉得我会想要这样子用的方式，第一个是我会觉得比丢他玩具好一点哈，就是我不是要威胁他，而是我要跟他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希望他做到的程度，以及他如果没有办法现在这样做的话，会先由我来代替他，但是我会陪着他慢慢再有这个能力，他就能再重新回到他想要得到这个玩游戏的机会，就是他就可以重新再享有这个玩具。对，那我那时候用过，我目前用过两次这个策略。对，然后第一次用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的冷静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好好去跟他讲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我也用上所有策略，然后都没有效的时候，他就是坚持不收的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去陈述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尽量就是让自己很冷静的去跟他讲这件事情。那然后我也有点小技巧，就是我也还是有让他收完一两个，因为他是一组玩具嘛，那他收完一两个，那剩下可能十多个零件是被我收起来的时候，他下次看到那一两个的时候，他会想要那十多个零件，那他就可以承诺说，哦，那我下次有能力好好保管了，我就会再让他拥有这个玩具。对对，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我被激怒，就是我觉得这有时候真的是很累的时候，你真的没有什么耐心，可能比如说一个妹妹在哭，你要赶着喂妹妹喝奶，然后她又整个就是在那边耍赖的时候，然后那一次的情境是她因为没有把彩色笔的笔盖盖起来，所以连笔都没水了，然后那时候就是火就上来，
火大。
对，就是你就觉得可恶，特别买的笔还没水了，然后因为就是买那种可洗水洗的彩色笔啊，你就会觉得很贵，很舍不得，
不便宜啊，都是特制的啊。
对，然后后来他就会，然后我就会，我觉得那一次就是威胁，我就会说，哦，你不输是，你不爱被不爱输啊，就赶紧输啊，我输一样，你就不怕都剩啊，这个就是威胁，就是比起我上一次的那种策略，比如说我做了很多行为的准，就是策略的准备的话，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危险。然后立刻他就说不来，就是
跟你杠上，
立刻。然后他一说不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吧，
我
自
山
找。
爆发。
没有，我那时候有一种好吧，算了，我自找。而且也有一种我预期可能会是这样的东西，就果然如我所预期会出现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你的这两个例子超好，就是你确实在状态好的时候，你可以去调整你的语气。可是同样的句子，其实我觉得你状态没有够稳定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容易直接因为讲这些，你反而火更大。就是那我觉得要小孩去比较这两个情况当下的那个感受，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很不容易。就是有时候小孩，虽然说小孩很敏感，可是我觉得你都是同样的句子啊，那小孩听久了，他会不会记得这个情绪比较强烈的这一次，所以他下一次可能，即便你用很平和的语气再跟他说，那你不收，我就帮你收起来咯，他会不会觉得你在威胁他？因为他的恐惧记忆总是比较强烈的嘛。
不知道有可能，
只是我一个想法。然后还有我
觉
刚刚另
得也
外一
有
个
可
想
能。
法，我刚刚另外一个想法是， 我觉得在虽然前面，比如说你那第一次是很平和的语气在跟他说，因为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好好保护这些玩具，所以我决定要先帮你把它收起来，直到你可以好好珍惜他们的时候，我们才拿出来。听起来好像是在跟他建立一些规则，可是我觉得那个背后隐含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觉得你现在是一个没有能力保护你自己东西的人。所以需要靠我来处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带给小孩的是，哦，所以我是没有能力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在正向教养里面提到，我们要教养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希望能够赋予他能力的，让他知道我是有能力的。这个东西会让孩子感觉很好啊，他会很愿意、很积极、很主动的想要去帮忙。就是我们说，当孩子感觉好。他会做得更好嘛？所以，如果他听到的是这种减能的语句，他反而会不会比较摆烂，甚至就觉得，对啊，那我就是没能力的人，好啊，那都给你弄吧。我觉得那个一样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孩子可能就是比较更容易耍赖嘛，更不愿意去做嘛。
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家就目前用过这两次，然后后来好像就是上次录上集的时候蛮稳定的。然后那一阵子很稳定以后，这阵子又开始有点退回去，但是都还没有用到这两个策略。对啊，
好
就
啊，
是
我觉
好
得我那
像，
个只是一个小小提醒啊，就是我觉得
对，
正
真
向教养里
的。
面真的是说，我们需要去赋予孩子能力，他会感觉得更好，这样子，那感觉好，他就会做得更好。
对，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就是那还可以有怎么做法？
我
就是
觉
当
得
小
像
朋友，
是，
完全就是，比如说我们上一集讨论的所有策略都用上了，
他就是跟你僵在那，就是不收了，
对，
是不是？我自己
对，
的做法，我女儿当然也有过这样的状况啊，她也不是省油的灯。我自己当下的做法是，我会回到情绪，我会回到情绪去跟她谈说，你现在心情很不好，你真的很不想收，是不是？是不是
我
有
会
什
被
么
打
原
断
因？
呢。
什么意思？
我会被打断说，就是妈妈拎进妈妈恭维，
哦，那我就会说，哦，所以你现在不想要我说话，好啊，你想要有一点时间冷静一下，那没关系，我在这边陪你。我感觉你心情没有很好，好像有一点生气，
那
也
如果
不想
就跑
听我一
走
直
了
碎
呢？
碎念。他跑走哦。
对，就是他有一种，就像你说，不想要听碎碎念，然后不想要继续这个谈话，然后就离开这个情境了。
那我会讲快一点，我可能会跟他说，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生气，有一点觉得很烦，不想听妈咪念了。那我们先冷静一下，待会再说，就这样。
就在他跑走之前，把这些念完，是
哎，
这
对
个意
对，
思吗？
边跑，还有讲话语速很快，边跑边想说，我们等一下再说，越喊越大声。对啊，然后我觉得，可是我觉得通常小孩听到你这样子尊重他的感受，然后你理解他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反应不会那么激烈啦。然后，如果他真的跑走，没关系，我真的就会告诉他说：“那我们等一下再谈。”然后等他真的有事情要来找我，或是他需要我陪伴他的时候，我就会回应给他，我就会说：“现在好像心情比较平静嘞，那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下刚刚怎么了？我有发现你真的很不想收玩具耶，可是。”我知道你其实是很会收玩具的诶，你要不要跟我说怎么了？
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哎。我知道你是很会收玩具的，因为这就是你说的赋予小朋友能力这件事情。
当然，这要是事实啦。就是如果他还不是很
平
会收
常
玩
收很
具，
烂，
你这样说，他也会觉得啊，有吗？他也不会觉得这是真诚的肯定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
所
还
以。
是回到那个情感连接吧。我会去跟他问说他到底怎么了。那如果他当下真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其实也会给他一点空间。我就会问他说：“那你需要一点时间吗？那我们现在先不收，你觉得什么时候收比较好？”那有的时候小孩在那个气头当下，他可能根本也不会想说：“我不要，我就是不要，没有要收比较好这样子。”那我就会跟他说：“好，那我们晚一点再说。你现在需要我陪你吗？还是需要抱抱一下？”还是你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对，然后等他真的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再谈。那如果真的因为他不收玩具，怕会影响到其他人，说踩到真的很容易跌倒，或者很危险，玩具也会坏掉，人会受伤的话，我会很直接的跟他说，那我们待会再谈。可是因为我怕玩具坏掉，或是怕我们走过去踩到会跌倒，所以我会先把这些玩具放到一个区域，一个范围，我可能会先把它全部拨到哪边去，某一个角落吧，就是不会伤害到别人，可是能在那个角落等待他自己决定好，他准备好了，我们再来收拾这样子。
那你有强制的带着你女儿收过吗？
有欸，比方说有的时候他真的在睡前不收，那我知道他那个当下的不收，可能真的是他太累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所以我不会坚持那个时候一定要收，我就会告诉他说好，因为现在真的太累了，而且这些玩具好多，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收。那反正因为大家都要去睡觉嘛，不太会有人受伤，所以我就会跟他说，那我们明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收。所以通常这个时候他不太会再多说什么，他可能也许就会说好或什么的，那我就放他去。那可是明天早上起来，我就会提醒他说，哦，我们昨天有约定要收拾哦。那如果他当下还跟我说我不要什么的，那反正因为一早嘛，时间比较充裕，我精神也比较好了，我就会跟他说，哦，你现在还是没有要收，可是我们昨天有约定耶，因为昨天太累没有收，今天早上一定要收。那如果他开始哭闹或什么的，我觉得一样啊，我就会跟他说，你还是很不想收，可是我们有约定耶，那我可以在这边陪你哭一下，陪你生气一下没有关系，等你准备好心情平静的时候，我可以再陪你一起收。
然后
或者是我也
或者是然后就是在他没有收完的时候是不会让他再做其他事情的吗？
对，比方说他真的要拿出新的玩具玩，或者他去吃早餐，我就会跟他说家里好乱哦，我们没有空间可以再拿新的玩具出来了，而且会混在一起，可能会搞丢或是不见，或者是混在一起你下次找不到。那要吃早餐，我就会跟他，可能肚子饿啊，我小孩爱吃啦，肚子饿我就会跟他说，那我们赶快一起收完吧，你想自己收还是我帮你一起收？他一定就会选他，我帮他一起，那我们就开始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很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小朋友应该要做但没有做的事情的时候，家长们会很怕小朋友的情绪爆炸。比如说我直接要求他，他的情绪就会是爆炸的。那我为了避免他的情绪爆炸的话，我选择了其他威胁的语气，比如说啊，你再不收，那妈妈就要不见了哦，类似这种方式，然后就会变成反而是让小朋友没有去焦点不是在本身这件事情，
就是不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在屈服妈妈的情绪，
对，或者是就是其他的威胁利诱的方式了。但是其实我们反而像你刚刚说的方式会是回到让小朋友是我就是他可能就是会爆炸，就是我觉得家长要有一个心理的预备的一件事情，要怎么说，家长心里要有一个底，就是你可以预期小朋友等一下会爆炸这件事，
就是小朋友爆炸是必然的啦。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耶，因为当你可以预想小朋友爆炸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他真的爆炸的时候，你比较有耐心去处理，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忍受他的爆炸，你就觉得哦，你怎么又来了？那个处理的方式，就自己的情绪会完全不一样。对，
也很挑时间啦，有的时候上班要赶出门的压力真的是很容易会火大。
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很多时间压力下真的会很难，所以我觉得这也有一点点回到我们最一开始录这一集的时候说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只是在提供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是在这个在这些方式当中，有一点是家长们尽自己现在情况，就是自己情况允许的状况，然后自己
就是你有多少资源，你就是才能只能用上这些资源，尽可能去做到最好，这样就好。
对，然后我觉得同时也要尊，就是好好的察觉自己的感受，不要觉得啊，我怎么每次都做不到？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真的， 就是好好的安慰自己真的是太累了，或者是真的太多时间压力的事情了。因为之前真的有一个妈妈是跟我说，就是她觉得她自己对小朋友真的很不能包容小孩，她常常对小孩很生气。但其实我看了那个妈妈，我看到那个妈妈是她非常非常尽力在带小朋友的。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点是，如果你能好好察觉自己现在本身是很有压力的状态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的苛责自己了，就是尽自己现在状态能做到的最大努力。我都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
没错，真的很需要啊。
就是
我们
我觉得
不是。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不用做到最好，我们只要做到够好就好了。
嗯，好，好，
好啦，
就
以上
到这边啦。
对，谢谢大家。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回馈，或是有什么疑问，或是有什么指教的话，就再继续到童趣悠悠的粉专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回到那个前面，我想要再提一下前面感谢那些听众的那个回应，就是我刚刚不是有讲到正向教养里面说，当孩子感觉好，他会做得更好嘛、
嗯？
我们也是啊，当我们感觉好，我们会录得更好。
真的，谢谢大家，
大人也很需要鼓励，对，谢谢大家。
好哦，
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